观点不同还要继续恋爱下去吗？他值得你为他穿裙子吗？这是一个好朋友在听完我分享对恋爱对象疑虑后问我的问题。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并经由一个共同的朋友介绍而认识，做了半年左右的朋友后，我们开始恋爱了。他友好、善良、风趣，而且很容易交谈。然而他吸引我的还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和生活价值观。当我们的恋爱因为疫情封锁而转为线上时，我们学会了更加有意识地选择谈话内容。我们会谈论信仰、人生愿景以及所有我们认为重要且不容置疑的大问题。当我们在谈论各自教会时，裙子问题出现了。他是一个保守的教会长大，在那里所有女人穿着遮住膝盖的长裙去聚会。然而我的教会是一间不那么传统的教会，对参加敬拜我们没有具体的着装要求。在谈话中，我们还注意到我们教会之间其他差异，例如音乐风格、问责结构、首选的圣经译本等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谈话，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，我们将不得不决定委身于哪间教会。不过在那次谈话之后，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能够真的可能在一起了，因为我不确定我可以遵从他教会的文化，因为那不是我的风格，而且我对自己的教会非常满意。什么才是真正不可商量的？因为不确定如何继续下去，我决定向一位年长的主内女性朋友寻求建议。以下是她与我分享的精髓：服装和音乐风格之类的差异都是小问题和灰色地带，我不应该专注在这些事上，而应该注重对方的品行。他是否越来越认识主和爱主呢？他是否在他的生活不同领域，他的家庭、友谊、工作、事工等等方面表现出基督的样式呢？德国路德会神学家曾经给教会提出一个特别棒的提醒：在基要的事上要合一，在非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，在一切事上要有爱。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应该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，例如本乎恩典的救恩、基督的复活、圣经的无误等。但对于非基要的部分，例如教会的治理模式、敬拜仪式等，我们不应该单单为了统一化而强迫每个人的信念一致。最终，我们应该在爱中做每一件事。下面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心，根据永恒和圣经所说，这个争论或差异重要吗？因为并非所有争论都同样重要，我们可以学会智慧地决定放弃哪些不必要的争论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如果我对我们不同的教会文化有负面看法，就会很容易错过能与我爱的人在一起的祝福，而选择伴侣时，最重要的还是内在品质。他是委身基督的信徒吗？他爱和尊重他的家人吗？他爱我、尊重我吗？他值得我顺服吗？我的朋友还邀请我检验自己的心，是否有可能因为我不愿意顺服，我的朋友说他很了解我。然而虽然顺服很难，但却是妻子的使命。以弗所书5:22-24里面所记载的。有一瞬间，我觉得妻子的担子也太重了吧。直到我阅读并默想了下面的经文，以弗所书5:25经常记着说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这句经文使我恍然大悟，让我作为女性的我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视角。甚至前面的经文也非常鼓励我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最终丈夫和妻子被呼召要合一，并要彼此服侍。这一切更让我想起了上帝透过耶稣所彰显的爱，他如何降服于上帝，降卑自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，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。所以我意识到，如果我们最终真的结婚了，我不得不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也可以有足够的安全感放下我的习惯和偏好。真正重要的是他立志跟随耶稣，因此我可以相信他的决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也是为了我最大的益处。在我们成为朋友和恋爱的几个月里，我看到了他是真的爱耶稣，他顺服主对他生命的旨意，他工作超越，对家庭慷慨，并参与教会侍奉。他在做决定时有智慧，对生活充满希望。他很喜乐，并且耐心地聆听和陪伴我。他所做的激励我也想要变得更好，并让我相信他是值得我顺服的。所以经过这么多的思考和查验，我可以回答我朋友的问题了，他绝对值得我为他穿裙子。